第三章，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17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一个阶段，我倒是不至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考，我以为应该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为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者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嫉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者执教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了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的时候就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教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者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眼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身陷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平分秋色，起码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睁眼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 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谢，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科孚，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的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费洛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一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师，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台上，断断不能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某某某，真的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锅炉毛巴都不知道。我顿时就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宇、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又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做《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 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现在该说说建设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电视剧《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一方。不过要精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为难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儿，就人人都能被说着了。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它森严点好，有人说它松散点好，我都没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创造出来的，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它创造出来的，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就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有人敢。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啊，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纪，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手掌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它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洲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理论。最爱干的事儿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说，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交离，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啊，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也该有公民热情，争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实，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键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
青色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儿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呢。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儿，把那些说不清的事儿交付给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地位崇高，有资格教训别人。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儿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的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儿，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